想都想不起来。我不是我在打妄语哦，你看那个袁了凡世训，他没有修行哦，他只是被人家命相中而已，他妄想都打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他变那个孔老师把他算中了，他每一次都准，今天什么事情明天什么事情都准准了，那我打什么妄想，不想再想了，所以真的就放下来了。碰到云谷禅师三天三夜没有起一个心动一个念，没有动一个念，哦，云谷禅师有他心通，知道他连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没有，佩服得 不得了，何方的高人啊。他说哎呀不是啊，我有什么好想的，我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我都晓得了，我有什么好计较，有什么好想的。哦，云谷禅师说原来是哀莫大于心死哦，是这样哦，对不对啊？是这样。所以诸位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如果你真正借着这样修行，我执法执淡了，你想起一个妄想你都不可能，很清净。这个时候你再反照一下，你说啊，本来清净嘛，你就看到了本质清净了，原无烦恼啊，啊，那活活泼泼的，他起心动念就是智慧现了，根尘接触都生智慧，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，但没有取舍。这个时候你直心心品通通现前了，所以不借着这样修，怎么能够入心品行止呢？啊，所以啊，一定要这样啊，护短心念非浅，日用常行扰意，成道非无思前呢。啊，所以日常生活中常行饶意啊，宽恕别人啊。怎么常行饶意呢？你在做什么事情，当你在生气的时候，当你在烦恼的时候，你把对方想成自己，交换立场想一下就好了啊。交换立场想一下的话啊，你就不会跟他计较了。你看看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讲啊，我这个有什么事情嘛，你既然发那么大的脾气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在跟人家争吵之间啊，然后也许你跟他争吵，然后来了一个协调的人，你就会说给他听，那么小心眼，我这个什么过嘛，这每一个人都要惯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么小小的事情把他说得那么大，实在是太不过意思了嘛，我这算什么嘛，每个人都会错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原谅自己啊，所以对于自己的事情斤斤计较，绝对不能马虎，对的，对不对？对别人的事情啊，马马虎虎啦，啊，算了，这个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这就不行啦，啊，这就不能升起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了，升不起来啊。这日用常行饶意啊，不要在那里斤斤计较，把自己跟别人调换立场，什么时候你都常做如是观呢？这成道非有失前了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修行，以为我多做善事就可以修行啊，就可以成就。多做善事是得福啊，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。所以成道不是失前的，成道是修什么呢？是修什么呢？对，修戒定慧，修三业清净啊，身口意三业清净啊，要发菩提心啊。所以成道不是从失前而来的。如果你失前觉得我能够布施，我比人家了不起，对不对啊？我这一场，我这里面我布施最多了，所以我到哪里去的话，如果啊有很多人布施是存这样的心呢，他布施很多，他到会场去哪个地方去了，人家哦，这是大叔侄来了，赶快给他插朵花了，请他坐前面了，诸位啊，他就觉得很高兴。如果像那个大布施大叔侄来了，你不要理他。给他排到最后那个厕所旁边那个位置，给他坐坐看，他下次就再也不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啊，啊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，你就要在这种境界历练，找一个很凶的师父，他故意整你，他故意整你。所以以前我听祥隐师父啊，他已经圆寂了，他跟我讲，哦，他说他以前做居士的时候很年轻，可惜战乱了，他就随着政府去当兵啊，十万青年十万金跑到台湾来了。他说他当时在东北那个坛溪老和尚那个道场啊，那个营口那个楞严寺那个地方啊，那个地方做行者就带法修行啊。那我他不晓得那个住持方丈啊对他蛮欣赏的，但是欣赏那个住持方丈对他欣赏怎么欣赏呢？不是说哎呀你是菩萨再来的，啊，哦，你善根深厚啊，不是这个，他不是这样。他有一天，哦，这位 住持和尚观察了祥云法师，他以前是在家居士，观察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一天早上三点多起床的时候，天气很冷，祥云师父在那里刷牙，在那里刷牙洗脸，那看着老和尚从远远这样走过来，走来，祥云师父赶快就这样很尊重，这样就看着眼睛就瞪着注目的那个老和尚从他前面走过来，那个老和尚走到他前面了，两个耳光啪啪这样打下去，他说他那个牙缸毛巾全部给他喷到地上，你知道全部掉到地上，牙齿还给他打出了流血出来了。然后祥云师父赶紧跪在那个老和尚面前，弟子知错，弟子知错，请师父大慈大悲，给让弟子有改过的机会，请师父弟子知错。然后老和尚笑笑点点头，就这样走了。诸位啊，这是破除第一个出关的考验啊，面试啊。所以那位师父很喜欢他，可惜战乱了啊，或者祥云师父那时候就出家了。你想想看，师父是这样对待徒弟的，要是我们说这个师父哼，是不是讨个叛喜，我又没有怎么样，我哪里得罪他，一定是一大堆理由了，你说对不对？要是我们被那师父这么打两下，你再也不去了，说那个师父你出来之后，那个师父我没去，你老给你叛逆啊，有问题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修行人就是要这样修的。什么叫善根立志？就是这样，他没有一句怨言，还同时马上就弟子知错，弟子一定有过，请师父给弟子主持这个我过失的所在，好让弟子能够改过自新。这样，你看直接的反应就是这样，没有一点嗔恚心，这才是叫做立，才是叫做我们讲法器呀、啊，才叫法器呀、啊，不是木鱼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引磬的、啊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器呀、啊。啊，不是说哦，我能够看懂三藏十二部经理，不是这个，你要真正能够行证啊，这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无私浅呐、啊，菩提指向心密呀、啊，所以你要证得你的清净心、啊、慈悲心、平等心，你证得这样，这证得无上菩提了，因为菩提就是觉，就是智慧，智慧是各个本有的，啊，不假外求的。我们现在只不过是这个智慧放光出来的时候，前面被我们的好几重乌云挡住了，贪嗔痴慢疑我执法执共高我慢，被这么多层的乌云挡住的，透射出来光线变成黑色的，你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我执我慢它去掉了，它本来就是本觉嘛，它本来就是无量光明嘛，无量光无量寿啊，那都是自己呀、啊。所以诸位大家晓得，以前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净空法师说一句话，说念佛成佛，念菩萨成菩萨，对不对？大家听过吧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了解这什么意思吗？什么叫念佛成佛啊？所以有很多人都拼命念佛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佛成佛，我懂你们成佛咯，念菩萨才只有成菩萨、哎、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很多人搞不清楚、啊、什么叫做念佛成佛，就是当你悟了这一念心就是阿弥陀佛，你这一念心自己就是这念心本质清净，时时在那放光动地，啊，所以那个《华严经》的那个信位菩萨就是这样，深信自心原是佛。你能够深信这样，那真的功德无量无边。就是有这个信心，你才可以成佛啊！你没有这个信心，你永远在心外求法。真正能够会起这念心啊，我自心原来是佛，自心本觉，它就是阳光，只是。前面被这我的习气习染挡住了，我把这个去掉了，我本来就是佛性嘛，我本来就是佛，我去哪里找佛？自信就是佛，以这样的心念佛成佛。那如果你念菩萨成菩萨，菩萨什么？大慈大悲呀、啊，是慈悲即观音呢、啊，所以菩萨表修德、啊。你念修德啊，我要修断贪嗔痴啊，我要修大慈大悲啊，我要修勤。平等心呢、啊？我要修清净心呢、啊？我要修大慈悲心呢、啊？那当然成菩萨嘛，这就念菩萨成菩萨嘛。那你念我直下当下就是佛性嘛，我只要把这个烦恼去掉就好了。我念念，看住我这念心，念佛成佛啊。这个要这样念呐、啊，而不是说啊，我这个念菩萨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我就要成观音菩萨。你不这样念，不了解，那是你自己信德。我要恢复我自己信德，用这个方法来恢复信德，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呐、啊。所以你要了解啊，念是精心呐、啊，是要跟你的心性相应的、啊。所以菩提指向心密啊， 不是向外面去找，何老向外求贤呢？啊，很多人都向外求贤了、啊，求感应啊，求加持啊，求保佑啊，都是在这里做功夫啊，真的做功夫啊，不了解能够了解，哎，我们要学习菩萨道的精神。所以，诸位啊，我们在座的诸位，有几个人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会想啊，自作自受，只怪我自己，好吧，受吧，我自己所做的，不怨他人。啊，惭愧我自己，啊，我希望啊，我以后再不犯了，我能够啊，把这种想到众生这样的，我就要发起我的慈悲心，我要来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，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大家。我今天受这么多的苦难，也就是因为我过去生所造的。你们看，我受这么苦难，为什么会这么苦？我过去生受的，大概就做了很多的业，所以今生感这个苦报，我没有怨任何人。啊，我没有怪任何人，我安心受之。所以啊，啊，我也劝大家千万不要去造业啊！啊，菩萨为因，凡夫为果啊！诸位，你这样修行呢、啊，你真正懂得佛法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很多人不是哦，他见了人，哈，念观音菩萨多灵感呐、啊！我受了什么，我马上一念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我什么头痛啊，念一念就好啦。我家里有什么事情，念一念就好啦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碰到问题就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每一个人都在这样，所念都是这样求，从来没有想要学菩萨，想要学佛。那你念佛要成佛，门都没有；念菩萨成菩萨，门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你时时刻刻都是想外面去求嘛，你从来没有想要学嘛。所以我们在做各位啊，哪个人你自己碰到境界，你自己很清楚。你碰到你的境界，是不是第一个想到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？或者是你碰到境界，马上啊，我自己造的孽嘛，只好还吧，认命吧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诸位，那你同时又发起慈悲心，诸位，那你是修行，是真正朝着菩提道上走啊，不是在修这种宗教式的佛法，而是修智慧性的佛法。但是现在大家都讲，哎呀，有多少感应，多少怎么样加持怎么样，所以大家怎么会开悟呢？你总是求好啊，对不对？你总是这怎么会开悟啊？因为你一直都是在人所相对待里面啊，都是为念念都想到自私自利啊，都想到你好就好啊，没有办法、啊、所以你看啊，你都在向外求显啊，求感应，求加持啊，求有什么神通啊。诸位啊，当然啊，我不是一定是这样啊，但是我有一次啊，我真的见了开心法师。开心法师很多人认得嘛，对不对？他生病很重，我听啊，他生病很重啊，说不定他真的是帮了担了不少业障，因为我看有很多有麻烦的人都去找他帮忙啊，那啊，所以他生病很重。有一次我就去见他啊，去看病，去看他啊，说啊，师父啊，你病这么重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么重啊！你要干念观音菩萨、啊，念大悲水啊，都念观音菩萨。因为我常常看他在念大悲水给人家加持别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念大悲水给别人呐、啊。我说师父啊，你自己念大悲水啊，求观音菩萨感应啊，不怎样。他就瞪我一眼，我感觉你没路用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把我吓一跳了？对不对？他就什么？他自己造的嘛，对不对？他要学菩萨的精神嘛，怎么可以把痛苦交给别人呢？对不对？菩萨第一个先写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、啊、我们是己所不欲，谁又帮我担责了？担责了，我不要痛苦别人，痛苦不要紧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去学菩萨道的精神呢？所以他那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都劝他啊，你念观世音菩萨啦、啊，啊，观世音菩萨加持啊，你念大悲咒啊，对不对？师父啊，你就多这样的、啊，等我一，我感觉你没路用哟，嗯。说我是这么没有用的人吗？我们在感觉上你好像很自大，但是这是个很好的教义啊，对不对？你要自己承担啊，自己站得起来啊，自己不要老是在那里学走路啊，你要自己学一点像菩萨的样子，你才有办法成就啊。所以啊，好，但是诸位啊，这不是我的境界哦，那是开经法师的境界哦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何老向外求贤呢？听说依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呢。所以这个天堂就在这里是表示解脱自在愉快，哈，极乐世界。所以如果你能够修心平行直恩义忍让啊，改过不复短，日用常行扰益，这样 你照这样修，你很快就可以入境界的，就可以得到解脱啊！啊，好，我们接着请看底下经文：师父曰，善知识，总须依计修行，建起自信，直成佛道。接着佛陀又告诉唯识师跟已慧的大众啊，善知识，你看六祖大师。都是赞叹别人善知识，其实善知识在我们旁边啊。好的，我们要跟他学；恶的，我们检讨我们自己。我们看这是不对，我检讨我有没有这个习气，有赶紧改。所以一切众生都是善知识，善知识总须依计修行啊，一定要依的这个无相颂的句子来修啊，建起自信，这样修行可以见到你自己本性，见到你自己无染的清净心啊。会看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啊，直成佛道，你见性就成佛了嘛。见到自心原无烦恼，本质清净，具足无量智慧，一看就明白了，不假外求啊，直成佛道啊。法不相待，众人且善，无归朝夕，众人有余却来相问啊。这个法不相待，这个、法不相待有两种意义啊。一种意义比较简单的、啊、就是直截了当说，是你要修行要精进啊，成佛要靠自己啊，你不能说好啊，我年纪大，我现在要做事业，等到我老了再来学佛，老了来不及了，习气已经养成了，所以懂得佛法就赶紧学习，一秒一刻都要争取啊。因为成佛啊，并不是说偶然的，没有真实的修行绝对不可能偶然的成就。所以古德常讲，没有天生的释迦，也没有天生的密勒，都是人家多生多劫这样累积修行而正果，所以法不相待的，这个意义比较简单。那第二重意义就比较深了，这法不相待就是指着自信，这自信不是以恶以善来去恶啊，不是行一切是相对善恶之法，不是说好了，我心里很清净了，心里存了一个清净。啊，不是，我现在心情已经没有妄念了，啊，心里还存了一个妄念，不是，法就真如，真如是绝代的，所以法是绝代的境界，它不是相对代的境界，所以你要证得到哦，看得到什么？证得到哦，原来万法就是我这一念绝代的真心变现的，那就成就了，你就看到事实真相。知道这一切宇宙万法，你眼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都是你这一念心变现的假象。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后，你眼前这个假象就变成了清净事了，清净的事。你不了解这个假象，你去攀缘分别这个假象，那就变成染污事了。染污事的就是我们这八识五十一心所。那如果你了解这个假象，不再迷失了，好了，这个假象原来就是我一心变现，所以这个一切分别的假象都是不分别，这一切相对待的它是绝代，它是圆融的，没有障碍的。这个时候了，我们这个八识就变成清净识，清净识就如来藏识，如来藏识就是四字菩提呀、啊。所以我们眼前根尘接触，它本来是四字菩提啊，是尘所作住妙观，是这个大圆净智。平等性质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本来是智慧啊，但是由于你的攀缘你的执着，把它变成了我们的八识五十一心所啊。所以这个法是不相待，不是相对待。所以当你修行的过程中，我在前面已经告诉大家过了，你以戒去非，非去掉了心里不能存着戒，你以净去染，染去掉了不能心里存了一个净，你以觉去迷，迷去掉了心里还不能存着我念念觉，那都是在相对待里面。所以法不相待，法是自在，是它本来的东西，是如如的，你不能在这个本我们本有的东西上面给它加一点或者是少一点，加一点或者少一点，那就都在相对待，都在空有的相对待。所以法是离空有的，非空非有，是绝代的境界。所以这个法不相待，你要证入这样境界，那就是见性成佛啊。所以这是比较意境比较深的。那简单的讲就是啊，法不相待啊，你要精进啊，不要说我老了再学佛啊。你没有看那个有一次啊，
我去参加同学父母的那个公祭啊，
我在那个殡仪馆，我就看每一个那个殡仪馆的那个什么厅什么厅的，我这样就看过去，好多那个相片都好年轻哦，都很年轻，都不是很老的，老的占一半，年轻的也占一半了。那年轻的我指的是中年以后了，乃至有很年轻的这种青年都有，所以法不相待，我们往往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死，对不对？看到别人死，绝对不会想到，那就也可能我也会这样了，啊。我们往往就我不会死啊，那别人会死，我怎么会呢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都没有这种无常的观呢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大修行人，他常常会有一种无常观，生死四大，无常性事，什么时候无常会来，我们不晓得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观，你就会精进，会法不相待啊。而六祖大师告诉大家：众人且散了 啊，你们回去吧。我也要回到潮汐去了，乌龟潮汐。如果你们有问题，你们可以来潮汐问了。所以众若有疑，切来相问啊。十，次时官僚再会善男信女，过得开悟，信受奉行。这个时候是为次时以及与会的官僚士众啊，以及再会的善男信女，大家都得到受益啊，大悟，有的大悟的小悟，每个人都得到了悟处，心里都有所领会。信受奉行，欢喜而去啊！好，这个第二品我们介绍到这里啊，告一段落啊。我们底下来介绍这第三品，定慧一体。第三品，这个定，什么定？定就不动，但不动不是身不动，是你心安定，心不动啊，心不动，安住在哪里？那什么叫心不动呢？就是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，不会被境界走。动你的心了，我们心为心它本来就不动，它空寂，它怎么会动？就是你被境界所转了嘛。你看到你心爱的东西，有的人有这个有某一种嗜好的时候，当他看到那个嗜好的时候，那个眼睛瞪得好大，哦，心动了，一直在那里心动，什么心为什么动？就是被境界转了。所以修行怎么六佛陀告诉我们，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你看佛在《金刚经》里面。告诉我们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看到这一个相有，但是呢，它非相是什么？一个性嘛，同一个性体，是我心性变现出来了，你就见到性体了，见到性相一如的事实真相。我们宇宙万法其实就是一个性相一如的境界，但是你现在不如了，你现在在这个急躁的本性中起了分别执着，有了能所了，所以越迷越深。要感得我们这个正报身心灵依报世界是依无明而现前的，所以宇宙本来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。所以我们讲宇宙的事实真相就一心，所以一心就包括我们整体法界的性相二分啊。但是我们迷了，有这么一念心动，把一心变成了对待的性相二分，然后性分也就是见分，再继续去分别这个相分的内容。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八识生出来了，然后不断的攀缘迷惑生死。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先心能够安定，先不取外尘境界，心安定啊，这定先不动，安定不被境界转。但是这个定呢，一定要跟慧相继，所以外道他也有定，他也定在那里，但是他不能圆观。有的外道呢，他定在那里，他只有看到这个这佛像，这是闹钟，这是兰花，这是桌子，其他他都没办法圆观了。那佛法的定是什么？当他不被境界转的时候，他对一切境界，他一照不被境界转，但是这一看这一法，他能够从一法中观一切法，这才不得了。所以你看那个华严经里面，你看那个他讲真如缘起。啊，法界缘起，每一法都记住其他一切万法，记住一切缘。所以我们讲拔一法动全，这个动全身。我们不要看这个跟我没有关系，其实啊，你一个人就跟宇宙万法有息息相关了。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，你自己是宇宙的，以你为主的话，你就是宇宙的中心。所以啊，以你为主，你就是宇宙的中心；以你为主，你就是宇宙的中心，个个都是头位。但是我不是叫大家共高我慢的，所以 宇宙中任何一法，他都具足宇宙一切无量无边诸法。所以佛的眼光，他稍看一点，能够看到这一点里面具有三千诸法圆满具足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常常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常看到一些句子叫做什么一叶一如来，什么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能够从一粒沙中观宇宙观世界，真的就这样。那一粒沙中可以观一切，这一粒沙从什么地方来，从最原始的缘起，这样不断的缘起，缘起到最后变成这一念这一粒沙。所以我们小看这一念一粒沙，这一念一粒沙能够产生这一念一粒沙，它不晓得有无量百千万亿的那种种种缘起，这样变变变变变，这种缘起变到最后变成了这一粒沙出来了。所以一法具足其他诸法在里面，佛的定中，他从一法中会圆观这一切法。那外道像我们，凡我们现在修定，定了，等等的定了，你就这兰花，其他不晓得。那这时候麦克风，哦，我当然晓得麦克风，就这样而已，就变成死的啦，不能圆观啦，这就没有慧了。所以你定有了定，还要能够碰到境界，不被境界转，然后对于这境界一中能够知道一切，能够。用具了了分明，应用便知一切，这就会了。这是佛法所证得的境界。如果你只是光我有定，可是我定到这样，我知道他的佛像啊，他的刘居士、刘銮蛟，我就知道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个有慧，他一看到他，哦，知道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知道他的根性，知道他什么啊，他的什么完全知道了。这样一看，他就了解了，这叫慧啊，这才有这佛法要我们修的就是这样啊。那外道呢，像那个无想定，他就是这样一入了定以后没有智慧了，心就定在那里，看这个就是这个，看一就是一，不能看一几百来印。所以佛法当他有了定了，不被境界转了，他根尘一接触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，一切了然于心。但是呢，他认为这些都是空寂的，所以他能够帮助你呢，他一定帮助你，但是呢，你伤害他，他一定不会怪你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他已经是你就是占了他的便宜，他觉得根本不可得的东西嘛。啊，你占了便宜好，我跟你结缘，来世啊，哎，我修行的时候，我弘法利生的时候，你就来当我的护法好了。他大智若愚，他不会跟你计较了。所以我常常讲大智若愚，不是他不知道，他根本不会在乎嘛。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，他通达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了，已经不会在乎了。所以。佛法是定慧是等持的，是一体的。你只有定啊，那没有慧，只是知道而已啊，不能圆观，那变成外道了，变成凡夫的定了。那如果你我是听经闻法有智慧，我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，没有定，碰到境界起贪嗔痴慢，那更糟糕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定无慧还不会堕三恶道啊，有慧无定产生狂慧的时候啊，那更糟糕，那会堕三恶道了。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自己啊跟佛菩萨差不多了。你看现在有一些外道自以为是成佛啦，啊，对不对？自以活佛来自称啦，啊，然后这个卖莲味啊，说某某什么什么禅师，现在在高速公路旁边都大家都在聘广告。我看现在卢生燕也上去了，我刚在高速公路也他的像，嚯，像造了好大，在高速公路租那个大扛棒啊，妙天禅师也有一个，秦海也有一个，我的老天爷，我想我也去搞一个算了，呵呵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，个个都在那里互相在那里讲，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多厉害多厉害，哎呀，真的，这叫有慧。也许他能够讲些一篇道理，但他没有定啊。也许他能够，他也听经闻法，他也看经呢 啊。你看看那个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讲五十种阴谋，它里面有很多。那个妖魔鬼怪他讲经讲得非常好啊。所以啊，诸位，我常常讲我们啊，不是说听人家两句话或怎么样啊，就哇他这个讲得很不错，一定是对的，要看他的行为很要紧。所以看他行为，如果他言行不相应，嘴巴讲一套行为一套，表里不如一啊，处处就在顾念他自己自私自利，这个狂慧反而很危险。你跟了他以后啊，哎，跟了他你会觉得还不错啊，很舒服啊，对不对？他有什么我也有什么啊，他觉得这个没有过，我也觉得没有过，我也可以学啊。所以你等于没有在修行，你只是在读一些道理而已，对你的行为上你都没有改。 所以诸位，如果你修学佛法很多年，自己的习气、自己的气质、自己的种种的，我不是叫大家要注意形象，如果你的形象也都没有改，都是像以前那副样子，诸位，那我们真的要检讨一下，一定啊，你懂而已，你没有真正去修定的功夫，所以一定要定慧等持，能够安住你这颗心，不被境界动，也能够对于外面境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绝对不能说我现在修得很好，所以我不分别不执着，所以钱都被骗光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变成倒闭了，所以事业也倒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修会有定慧啊，他能一中观一切啊，他怎么会说修行到最后都定了，事业倒闭了，什么都不行了？那如果说是时机的影响，那没有办法；如果是大环境的影响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现在建筑业的景气，没有人要买房子，你盖再多就更糟糕，那是另当别论了。所以我赶紧替自己找个借口，万一有事业做倒了，才不会说我没有修行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讲个开玩笑的啊、哦。那定慧是一体啊，所以古德常讲，这个有定无慧是增长无明呢、啊。啊，只是不能一中观一切。那如果有慧无定，那就增长邪见，起得贪嗔痴慢。所以修行一定要定慧一体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、哦。那我们请看经文：施事众淫，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悟迷言定慧别，定慧一体，不是二。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。六祖大师告诉大众啊，说善知识，你看六祖大师一开口的善知识，啊，绝对不会对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恭敬的。说善知识，我这个法门呢，也就是心地法门，明心见性的这个法门，心地法门是这个法门是怎样呢？是以定慧为根本的。是以定慧为根本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讲，禅是什么？定慧一体的，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，所以叫定慧等持。为什么叫做定慧一体、定慧等持呢？比如，啊，那个水，你看那个水，水如果在动的时候啊，水在动的时候，如果动得很厉害，它就不能照，对不对？它就不能照。如果就好像我们人。当我们失去理智的时候，你就会做错事。你没有智慧，失去理智，动得太厉害了，他完全没有智慧了。所以有很多人，啊，他在房子里面，突然之间听到人家，你倒灰修处了，你家里火烧房屋啊！他抱一个枕头跑出来，小孩子丢在房间，对不对？他抱个枕头出来，然后出来，公公，人家说，哎，你怎么抱个枕头？哎，对啊，我怎么抱枕头？才想到说，哎呀，我孩子还在里面，你没有看报纸啊？有啊。就是这样，所以当你真的心大乱的时候啊，完全没有智慧了，对不对？火烧房子，钱也不拿，什么都没有，孩子也不救，抱个枕头出来干什么嘛？那还有人更妙了，火烧房子啊，一紧张，居然把个大冰箱扛出来，那才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，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有一种，啊，一种叫会分泌一种什么一种能量，当你在受到紧急的时候，它会帮助你逃生，那时候会变成力大无穷。所以父母亲有时候碰到那个时候啊，他自己可以牺牲，可以牺牲，可以命活得很长，但是保护他的儿子，或者是有个人要将死的时候，他的毅力很决定，我要等到谁回来我才要死，本领要死了，但是他一直等，就是那个东西就分泌出来了，他能够帮助你的体力。所以当他碰到危难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帮助出来，帮助出来没有用，却去扛冰箱，对不对？不去救人，去扛冰箱，这都是什么呢？你根本没有定，完全就抛天大浪了，那就一点智慧都没有，完全做错了。所以你一定要真正定，才会生出智慧来。所以当你这个你我们的心田上啊，如果是起的泼天大浪啊，那你根本就一点智慧都没有。如果你借着你的修持，对这个外境慢慢不取向、不动心，这波浪越来越小，哎，那烈烈就可以照出来了。照出来了，就断断续续、缠缠切切，不会那么真实。但是有一点去向，有一点靠近真实的智慧了，有一点靠近真正的道理了。等到你心平如水了，像个浮面，一点风都没有了，那这个浮面空中的倒影全部照出来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时候所现的智慧就圆满，一定是圆满的，绝对不会有障碍啊！它绝对是 真理的化身了。所以等到你真正证到了，你心平如水，像一面镜的时候，你可以完全相信你自己，你就可以说你就是真理，你就是方向，你就是道路，你就是光明。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大善之事，人家问你什么，你跟他讲的绝对正，绝对正确。为什么？你是从你平静的心田中所现的智慧之用啊。但是如果你有我执还有法执，你的心田还是波涛的，所以这波涛的造出来的东西不确实啊，会讲错啊。所以佛陀就告诉他的阿难，那个声闻弟子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证得阿罗汉的，破了我执的，你从这个我空真如上啊，虽然你还内所悠闲啊，还是分别隐尘法事啊，虽然是你还成熟的这个极尽三昧，但是你对于世间的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六尘，你已经不再迷执了，对于见色二已经破了，你这个心田呐、啊，已经很平静了，只是你里面呢、啊、还有一些那个维系的留住，我常常讲叫做生灭留住，就是那个表面上是已经平了，就是里面还有一些稳留，那是以根本无明而有了，但是你这个外表已经平静了，风已经平了，所以你这个造出来的已经接近你，完全接近你真实了，所以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知见。所以声闻阿罗汉，我们不要老是说哎，阿罗汉哦怎么样，好像人家没有怎么样，他可以当天人师啊，不得了，可以接受人天的供养应供，只是呢他沉醉在那个极尽三昧路而已，但是他有真正的智慧，所以他所证得叫正觉位。他怎么证得？就是他的表面上，他的心的表面上，就像湖面上外面没有风，那表面是一贫如水，它可以显现空中的倒影的，完全显得很真实。只是呢这湖面上还有一些暗流，对不对？湖面底下还有一些暗流在那里流来流去，还有这些暗流，这是依于根本无明，一念不解深三系的根本无明而有暗流。那诸佛如来是什么呢？是表面也平静了，里面也都不动了，真心不动，就成了佛了。唯有佛一人是真心不动，里外都不动的。那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身相的无明，所以他还是有点维系的啊。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留住生命，就是表面已经完全平了，里面还有一点点留住生命，那是意义根本无明。那声闻缘觉是根本无明，一品都还没有破，所以他这个留住生命的流动会比较强一点，但是外面是绝对平了。所以他能够相信自己的知见，绝对没有问题，他可以为你开示真理，绝对不有错的。所以他叫正觉位，从哪里来？就是从心平气和不动的本心上央现出来的智慧。所以本觉本有啊，你证到这样的心，本觉就现出来了，本有了，每一个人都具足了，都平等了，你心越静就越有。所以智慧是从定静而有了。那我们四知遍充是从什么？从攀缘心而来的，从六意识而来的，那跟真实的定慧是了不相干的啊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功夫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迷得太深了，不能显作用。所以那一天我就看到那个佛光山的那个福报啊，他登了一则消息，说在大陆啊，大陆的那个娃娃鱼是受保护的，在那个娃娃鱼五鱼的这个山品是这个样子的，娃娃鱼在这个地方有溪流，有好几十只啊，五六十只的娃娃鱼，它受保护的。它这溪流里面，这个溪流因为最近大陆干旱嘛，所以越来越干，越来越干。他们觉得他们有受威胁了，他们没有办法隐藏他们的身子了，他们就要搬家了。结果呢，你看他在山的这一边呢，他从小在这里长大，他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世界啊。他们集体一个领队，这样爬翻过这个山林，娃娃鱼。是两栖动物嘛，它翻过这个山林，到了山的这一头的一个大湖里面，大家都到那个大湖那边去住，去过生活。等到这边溪，因为娃娃鱼还是比较喜欢有流动的水，那等到呢将来这个溪水再满了，他们再走回来。你想想看，他们怎么会知道这边有个湖呢？所以大陆的科学家觉得很神奇，怎么都想不透，他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没有到那边去啊，他怎么晓得了？诸位啊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他心很静啊，所以他知道那边有个符，这个大概是天眼通或什么通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有这个感觉，他们就知道那边有。为什么心很静？心静，他就像镜子一样，把这个 好、哦，他不能看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但是周遭的环境他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：“我此法门是以定慧为本啊，就像水静了、啊、就能够照啊。所以大家不要迷啊，言定慧别，定慧是一体，不是二啊啊。所以它是一体啊，它不是两件事啊。那这个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的，那定。”就是慧的体，就好像那个水平静的时候，那就是照的体啦。那慧是定用，那照了，那水能够照空中的倒影，那个照是静是水的用，所以是那个平静的水面的用啊。所以定是慧体啊，慧是定用，所以既慧之时、啊，定在慧啊。所以你有智慧的时候，它是依定而有的。所以既定之时，慧在定啊。所以你在。你定的时候，那一定慧也在里面，所以定慧是一体啊，定慧是等持的。所以若是此意，即是定慧等学。如果像我刚才这样解释的说明，大家能够清楚了，那就是定慧等学。以后你就懂得如何修心心集集，集集心心。那个心心就是慧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集集就是心不动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心心集集只是在静坐而已，在日常生活就是要这样子。啊，日常生活就是要在这种境界里面，那只是呢，你借用动中里面修静，啊，在动中里面修静，静的心心寂寂，心里面有妄想，那很清楚很明白，没有妄想啊啊，随时保住这样心，能够保越久越好。那你这样慢慢慢慢在静中能够得到这样的境界，你慢慢慢慢才可以拿到日常生活来应用，日常生活来应用，心保住那个寂寂。啊，然后根尘接触心心了了分明，但是心不动，要用出来啊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不了解，去静坐。我简单讲一下啊，我们留到底下再讲，教授坐禅再来讲。有的人一静坐，哦，我入定了。他入什么定？糊里糊涂定。为什么？睡着了，对不对？他说哇，我功夫很不错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一入定了，就定了两个多小时啊。口水流出来都不晓得，对不对？那就不是真定了。所以诸位，你要是入了定了，什么都不晓得，你要研究。人家入定是很清楚，但是在那里面很清楚，脑筋很清楚，很明朗的，像如朗月一样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所以才叫心心寂寂，那个心心就很清楚，了了分明。寂寂是心里没有妄念，所以那个永嘉正道哥才告诉我们。心心寂寂是心心妄想就错了，很清楚，在打妄想就错了。寂寂心心是，如果是寂寂昏沉就灰了，就不是了。所以一定要是两个圆融的，这是在定中修定慧等持。但是这个功夫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啊。但是有的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，有的人呢、啊、根性能够举一反十啊，不仅反三，所以他看这个。大圣根性，看这个大圣经典，他很容易开悟。那这个人，这样的人，有时候啊，你叫他修盘腿盘在那里啊，他会觉得叫我做这个事情，哎呀，好像没有什么相应啊。有的，所以有的很多人呢、啊，你叫他定在那里，哈、啊，这样修定，他很痛苦，不相应嘛。那因为他智慧很高，反应很快。那像这种人，他可以从般若经典、心地法门下手，等他。这样在教下里面，所以教下也一样会大开眼界哦。教下大开眼界，他这样看，忽然之间通达实相啊，原来无相啊，宇宙万法就是我一心嘛，心外无别法。原来我以前迷的境界是空的，不可得，就是有也是四心变的。那原来四心是你取舍，它才变成四心。如果你不取舍，它就如来藏事，它就是四智菩提。哇，四就是智啊！豁然，他也得到定慧了，他放下来了。所以他悟了这个境界以后，在境界中观照，不染万境，他也可以修到定慧等时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大圣经典他看得很吃力，他个性比较憨厚，我们讲的憨厚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勇的勇的的勇的不是勇呢，对不对？是比较憨厚，个性比较憨厚，心里很沉重很稳重啊。但是你跟他讲什么，他反应不是很灵敏，不是很快。那你叫他修定很容易，你叫他修定坐在那里啊，他是你熟悉，他在熟悉，看叫他看心，他在看心。但是这个要真正碰到个好老师，可以一步一步带着他 啊，如果你碰到一个外道，他最后最高的成就是灵魂出窍，对不对？修到这样不能开智慧，很可惜啊。碰到一个真正啊，在佛法里面依禅定而明心见性的，碰到江老师，他就教着他这样从定降，最后他依戒定开智慧了。所以开智慧，他也能够通达一切教理。所以佛法不管是你从定而入的，或是从慧门而入的，但最后一定目的达到的是定慧等持，绝对不能偏在一边的。只是我们众生会随着我们自己的根性来用功。那最好你如果能够一面修智慧，一面就修禅定，那是最好。所以我常常劝大家，在修禅定方面，你一有时间一定要修静坐。静坐就是一件事情，自心一处，哈，无事莫办。安住，把心安住在一个地方，所以叫做修一心不乱，修专注心，这样就好。修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心，所以任何一切法门到最后就是叫你正道这念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心的这念清净心。那用这样的心来处事待人接物，那就是定慧等持，那就是智慧啊。那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若是持意，即是定慧等学啊。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